Hello， 我是 Kid。
嗨，我是狗狗。
2024年1月24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Hello，
今天就不会有打架问题了。
不要一天到晚，我在那边想说，哎，都多久了，好像不用可以再不用再讲这个话题了。那话题有一种，
上次还是提起啦。
那话题就是有一种，因为我上礼拜没有啦，但是要剪那个。要上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先听。
嗯，
对啊，然后想说
有听到吗？
对啊，都几集了还在聊这个话题，很像是找不到台词的时候的开场。
就是啊。没有，我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说，哇，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你两个人一起录，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因为你不在、哦、我们都会说家里没大人啊，然后我今天就是跟大人一起录。
是吗？
有啊，我们之前都会说 Kid 不在就很像家里没大人。
不是啊，我是说两个人一起录，我应该是跟大家都有两个人一起录过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应该没有跟我两个人一起录过。
是啊。
对啊， 我记得是没有，就我的印象中。
哦，没有，因为你最忙啊。
你敢讲这话？
哎、
欸，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讲错吗？
好像也没有错。
对啊，我又没有讲错。我又没有
事情就偏多，
我没有诬陷你，奇怪、欸、
没有没有，你说的是实话，我只是不想承认。
啊，今天我们刚好是那个年龄差距最大的，所以刚好来聊一下。
哎、欸，对耶，
这个配合这个组合聊个老歌其实蛮有趣的啊，因为而且
我们定义的会不太一样。
狗狗他这个年龄层虽然对了，我们可能会有老歌定义不一样的问题，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的那个年龄听歌年龄层感觉也是比你这个年纪再老一点。
哦，这倒是。
对啊，
我刚好有个故事可以分享。我但跟老歌可能无关，我不知道到底大家对老歌的定义是可能要跟自己的年龄差多少才算。但我前几天就去了一间咖啡厅，然后我就看到那一个咖啡厅的吧台上我放那个500的白鸽的那个录音带、
嗯、
然后我就非常的兴奋的跟老板说，天哪，你竟然有白鸽的录音带。然后老板就一个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我说，你才几岁啊，你怎么会知道白鸽？我说因为老板知道现在年轻人会听500，但是他、哦、可能他会觉得说对于500的歌年轻人比较知道的大概就是那几首，所以他就很意外说，我怎么会知道白歌。对，然后我想说原来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然后我就开始跟那个老板聊、
欸
欸、嗯，
我觉得老板
有
点误会，老板有点小小，
我觉得老板是视野太狭隘了，对不对？
不是，哎、欸，我不能这样随便这样说人家。
直接反正老板也不会听这个节目。
没有，因为我今天也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有想到说500感觉很像老歌，可是500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每年都会开演唱会，而且他每年的演唱会都是爆满的，所以他的歌是一直留存在，无论他多久以前的歌，他的歌会一直流传在社群媒体上。
这倒是，但可能因为我觉得老板会这样误以为是因为这几年其实500有一些歌是因为一些可能戏剧或是干嘛重新爆红，就拿最近的一个来说就是 Let's Dance 嘛，然后再拿稍微远一点的戏剧来说，我的自由年代那个时候就让500的那个牵挂又红了起来一次这样子、
oh.
反正我觉得他的概念可能会觉得说，哦，年轻人可能会是因为这些戏剧啊或是什么才会知道500。然后但我就说的确啊，因为在我小时候就是国小国中那个时候，我对于500的印象就是我先说我现在非常的喜欢500，但我小时候接触到的500那个时候他好像就是在你是我的花朵的那一个阶段。
哦，那你很后面。
我那个时候对啊对啊，就是我小时候知道的500就是你是我的花朵，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实在是太不懂欣赏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哦，那是很台的歌，但是长大听到他更多歌之后就会觉得，哎， 当时怎么那么一下子就拒绝听伍佰的歌呢？应该要挖掘的更深一点才对。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找白歌到底是几年发布的。
1999、欸、1999、哦 okay、
这我三岁的时候发的耶。好啦好啦，那的确跟我差有一点远。
没有，可是我今天就是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伍佰实在是他都是老的歌没有错，可是他真的出现频率跟我们印象中的老歌的频率差太多了。
哦，的确不会，你很少会说，就是很少会去定义说伍佰的歌是老歌，就是他比较没有那个该怎么讲时效性吗？
没有，他人没有，他人没有消失，他真的是很长
期。哦，对对对对对，
哎、欸，从那个年代要一直红到现在，这根本就是超神的，好不好？
他的确是神啊，
对
我来说，
啊、就没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你要说，可能就是比如说，
还举不起来例子，因为真的
没有。我想说张惠妹，但其实张惠妹也没有那么老，就是她是有，
但张惠妹是不是很年轻就出道了？
欸、其实张惠妹也要50了，不是要张惠妹是已经50。
哦，那他出道，我感觉他就是也是出道的很早，然后也是红的很久，他也是没有消失，也是一直有在开演唱会。
对啊，
哎、欸，对，没有51的，哎、欸，
对啊，张惠妹是已经50了、哦。
他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出道的耶，
所以其实跟伍佰
好
像没有差很多耶，哎
，对啊，对啊，
有啦，一定还是伍佰比较那个啦，当然这个没有话说。
是啦是啦，
只是以你的标准，从你的视野去看的话，其实两个是差不多的，都是你在你没有没有意识的时候就存在的。
伍佰是1990年出道的，
嗯，1990年其实我才5岁。
哎、欸、
对啊，
哇天哪，我现在对于这个时间跟那个年纪的那个就是在脑中整理的画面很混乱，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就很不像老歌。我那一天会想到这个主题，原因就是因为很突然的听到一些真的超久没有听的歌，然后演唱的人可能也最近都比较没有出现了。我那天听到其实是听到张学友的歌啦，当然你不会不知道张学友是谁，就算你是很年轻的人，你一定都还是会知道
张学友。喜欢张学友，嗯，
别考，
干嘛？我没有，我现在你不要自己让，哎、欸，你不要自己让自己被冒犯好不好？我只是说，我不是说你跟我妈是同年纪，我只是跟你说，我妈很喜欢张学友，你不要那么敏感。
我跟你说，在老歌的范畴里面，我的以前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讲过，但是我的歌星金字塔。就是张学友跟庾澄庆，就是
你好像有讲过，
对，以我小时候的状态来讲、嗯、当然现在
陶喆呢，你不是
陶喆会比他们下面一点点，
哦，他的金字塔的在下顶端的下面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还是觉得虽然我喜欢陶喆的歌，但是我喜欢陶喆歌是因为他RMB 的那时候他算是蛮先驱的
哦，
对，然后他歌也是好听，可是张学友就是他不管什么歌都很好听，然后都情感层面也是很强的。
哦，知道是，
对对对，
我虽然没有听他现场演唱过或是什么，没有到那么深刻，但是因为我妈又要讲我妈，不好意思，我跟张学友的连结就是我妈，拍谁哦，我们家有一台很大的那个。播录音带的，然后我妈就是有一堆张学友的那个录音带，然后因为我妈以前是很接我们家每天一周要打扫，就是大扫除一次的，然后我妈都会，对，我妈就是这么，你也想想我家五楼我妈一周要打扫一次哦、okay. 而且是楼梯什么全部都扫过，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只要是大扫除的时候我妈就一定会放张学友的录音带，就是需要音乐陪伴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播，所以在我的心中张学友就是大扫除时间的陪伴。
这个连结好像没有很好哎、欸，可恶。
还不错啊，温馨的大扫除时光只是很累。
OK， 那他那时候
那你有特
比较常播的是什么？你有记印象？
我其实最有印象的就是《吻别》，因为就是很经典的，不是吗？
对对对，也算是很、
啊、
很老很老的一首。
《吻别》很老吗？《
吻别》很老啊，因为《吻别》是吻别是日文歌吗？
哦，它是翻唱哦。
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忘了。我有这个印象，哦、因为《吻别》也是1919多少？
我在搜寻
1993吗？
哇，
对啊，
我刚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毕竟我有记忆啊，我在大扫除，那绝对是我国小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哦，我出生可能是我国小的时候发行的歌，没想到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发行的歌，我真的没有想到。天哪，
哇，超老。
所以你有特别喜欢张学友哪一首歌吗？或者是你那一天是听到他哪一首歌？
我那天是听到，其实我喜欢的歌，他喜欢他的歌真的有点太多，所以蛮难举一个例子的。那只是我那天刚好、嗯听到那一首歌叫做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是一首粤语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很好听、哦、只是我那天很突然的被这一首歌打到之后，然后自己唱着唱着，然后会幻想一个婚礼的画面，因为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然后突然间意识到说，哇，这首歌好像在现代有一点点那么政治不正确。
什么？我要去搜寻。你再说一次名字歌词哦吗？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对，因为他就是、
欸、好，我来找。
反正他就是蛮浪漫的，在讲结婚的两个人的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标题就是一个冠夫姓的感觉。
哦，
对。然后，但是这首歌很好听。
这个换在现代听的确会有这个感觉，
也很浪漫、哦、就是这首歌我觉得也很浪漫也很好听，然后就只是突然冲出来，就是对耶。
对耶，的确政治不太正确，
被张学友歌被污染了，不是啦。
没办法，在那个年代的确啊，毕竟我都还没出生。再度强调，我都还没出生、
啊、但这首已经算也不是新，但是比较后来一点点。然后我对张学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我以前很就是他很常会开演唱会的时代，其实我还没有办法那么常跑演唱会。然后后来是他有一次开始做雪狼湖的演出，
嗯，
然后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以前就也还蛮喜欢音乐剧。然后雪狼湖的演出在台湾是好像那时候只有两场之类的吧，两场还是三场。那那一次我就很开心，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忘记是第一次去，应该是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因为他那天好像身体状况不好，结果音乐剧唱一唱，唱到中场快中场的时候，他就突然上来道歉说今天不能演了。
我怎么
因为他真的有点倒场，我们中间就哦，你说为什么听过我讲过是不是？
是吗？是听你讲过吗？还是
一定是我吧，没有别人有这个经验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疑似好像因为我记得之前有看一些访谈节目干嘛，张学友的，还是他讲过这件事，或者是其他的歌手有类似的，就是类似的决定。我在想，算我现在回想不起来，没事没事，我可能是听
我感觉是我讲的，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你就会回想起来到底是不是我讲的。
好你
就是说他倒嗓，但是他后来就决定临时就加开一场新的，让这一场的人可以再去看一次。
哦，我听你讲过。
对嘛对嘛，再讲这个就想起来了。
对对对对，是。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就是我那一次还要从我那一周本来就预计要跟朋友出去玩，就是他补演出的那一周，我就预计跟朋友出去玩，我还特地从新竹跑回台北， 听完演唱会再马上跑回新竹，这样就那个晚上跟大家分开行动。
对你来说这是赚到吗？你觉得？
我觉得是啊，因为第一个你还是看完了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完整的音乐剧，而且是一场半。
对啊，还算长耶，蛮长的。
对对啊，然后而且你比较不会，基本上你比较少机会碰到这种状况。
哦，对，这是一个很值得长大之后，对啦，长大之后一再回味的，是因为真的很难遇到这种事、啊、而且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的确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巨星级的人。
对啊，欸，那时候就有小巨蛋了、欸、哇，小巨蛋也好久了，小巨蛋也好老了。
突然连小巨蛋的都开始攻击，有这么久？小巨蛋什么时候的、啊、
我记得我是在小巨蛋看的，但反正应该就很久了，我懒得去查它什么时候盖好的。
哇，算了，
对啊，以后有大巨蛋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聊到老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因为我们家我爸常常会开车带我们出去玩嘛之类，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就是如果有我们有年轻听众的话，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就是以前那个车上就是比较主流是放 CD 啦哈，就是以前是放 CD 的啦，跟各位
没有吧、
啊、
CD 没有到现在不会到不知道 CD 是怎么吧，
不是啦，会知道 CD， 可是很多现在车子都是直接连手机的、啊、或是干嘛，很少会在车子里面放 CD 去播啊，对吧？
是没错啦，
对嘛，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那个年代齁，就是那个时候是要放 CD 进去播的哦、喔、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 CD 有一些状，也不是一些状况，就是我们 CD 的模式，家里的车子放 CD 的模式是我爸妈会有几张 CD 是他们喜欢的老歌们这样，然后有几张 CD 是我和我哥爱听的一些年轻人的歌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爸妈有几张，一张是都是那种翻唱的，
嗯，
就是你知道音乐磁场吗？是叫音乐磁场吗？
音乐磁场，好像有耶、欸、是，
对，反正就是其实不止 CD， 录音带也有，我们家那个时候有好多录音带，就是台湾那个时候好像有很多翻唱团体吧还干嘛的、
嗯、
就是会去翻唱一些比较知名的歌，所以我对于很多有名的歌的印象其实比起原唱我更有印象的是翻唱的版本。
嗯嗯嗯，
对，然后在我爸妈这几个老歌的 CD 之中有一张是翻唱的，然后一张应该是都是原唱的，然后有一张是就是都是日文的老歌，然后我和我哥最喜欢的就是日本的老歌那一张。但我现在要先说的是，我现在要先把那个中文歌讲完，就是我很喜欢一首到现在我都还是会在 Spotify 开来听的是那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哦，经典，
你知道这首歌吧？这首好好听哦，他到现在听还是觉得好好听哦。
他也是很久没有出来。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被定义为老歌，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1990年。
其实跟刚的
这个
对刚刚一样耶。
对啊，这首歌就是如果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非常推荐这首歌，他而且这首歌很高耶，其实
对啊，伍思凯的歌其实都蛮高的，
对，伍思凯的歌都蛮高的、嗯、反正这首歌是毕竟它不是可以像我们现在音乐软体那么轻易的可以调进度条，或者是你想要听哪一首就按哪一首，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要等待这首歌来到之前，我和我哥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和我哥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会一起跟着唱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算是我算是在小时候蛮有印象的一首。然后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我高中到大学这段时间，就是对于以前听的那些老歌都已经没有再去翻出来听了，因为其实小时候在车子上听到、嗯、你也不会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哦、oh, okay.
然后是 对，后来在某一些机缘下，可能在餐厅或是哪里偶然听到这首歌，然后就会很想要把这首歌再找回来。这首歌就是某一次这样被我捡回来的。嗯，我想说，哎，那个时候那么喜欢这首歌，但是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要再去把它找出来听。但我也没想到它的歌名那么好找啦，就是
副歌，
就是那么简单，对，就是副歌。
以前的歌蛮多都是这样的啦，就是名字就是副歌的，
哦，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那一张 CD 里面还有一个是，哦，因为我们家，啊，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正版的概念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应该我不知道他们是去哪，对，是大补贴，是不知道去哪里找。还有那个新鸳鸯蝴蝶梦，
黄安。
那是黄安唱的吗？
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愿去不可留。
那是黄安唱的。
那是黄安唱的啊！
啊！
突然间歌曲评价下降，哎，
啊！啊，那还是听伍思凯好了。哎，欸，真的
哎！这首歌是那个包青天的片尾曲
啊，
所以那时候也很红。
片尾曲，哎，欸，
没错。包青天的片尾曲，
我现在有点太冲击。
我
什么？
伍思凯的歌真的是蛮好听的，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歌有一个特色，就是还蛮适合大家一起唱的，就是旋律简单，然后歌词简单，然后都有一点点，
哦，对对对，
都有一点点，也不是说都正向，但是伍思凯的歌其实蛮多正向的。
我其实没有研究过他其他歌有什么，我绝对听过很多首，但是会目前有特别找来还有放到歌单里面，目前只有这一首。他还有什么有名
的歌，啊，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唱的歌啦。
哦，
对，这个有点像说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校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
会有一些，哦，你说他们会跑校园演唱会，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很适合就是学生啊什么大家一起唱的歌这样子。
嗯，
对，他也是蛮代表性的歌手，而且你只要搜伍思凯，第一他后面第一个接的就会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欸，所以这首歌算是他最红的歌，
应该是啦，应该是。你还会有蛮多歌曲，比如说什么爱与愁啊，分享吧，与，嗯，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
拥有。这首是伍思凯的哦。
对，是
经过人生，我一直知道这
首歌，但你看很正向吧。
对，的确非常正向。现在的歌都非常的，现在很红的歌几乎都很负面。
哎，生活啊，被践踏啊。
好，那我来分享另外一张 CD 里面我和我哥也很喜欢的几首歌。一首是那个，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那个 那一首应该叫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不记得，
他歌名应该叫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我想一下怎么哼，
okay，
一时想不起来怎么哼，但他很有名，你一定听
过。就日文歌吗？
是日文歌啊，因为我不是说我爸妈还有一张是日文歌的专辑，这一首就是有收录在里面的。
日文歌我就没有那么，我以前没有接触太多。
欸，
我现在日文歌比较熟了。
你去听，你快去听。
不是啊，我就不知道是哪一首啊，听屁听哦。他如果很红的话应该要有翻唱成中文歌啊。
我不知道欸，
啊，
我找一下。
好了，好烂哦，
等一下再找。欸欸，
你再说一次歌名给大家参考啦。
那个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OK。
他好像也会翻成什么，还会翻成什么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那个路线。
OK。
不然打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大家应该就会知道，oh。 小田和正的。
欸，小田和正这个名字有点印象欸。好啦 ，Anyway，
我觉得他很有名啊。
反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啦。有啦，《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一定是有名的啦，我觉得一定是有名的啦。
那你有看过《东京爱情故事》？
但没有啊，我小时候是不看什么"叉叉爱情故事"这种东西的。
哦，你是不屑这种？
我没有不屑，
什么爱情故事？
就是、那个节奏就跟我不合没。我现在也都是不常，没有那么，就是我要看的爱情故事都是比较，要一些比较奇怪一点、比较畸形一点的。
它不能只是爱情故事。
对。
我好，我理解你，我理解你要说的意思。
好，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蛮多这种，也是有情情爱爱，但也有很多有一点友情，或者是说生活中追求向上的那种感觉。有一个蛮代表性的，就是周华健。
周华健哦。
而且因为那时候，华语歌的，就台湾市场的华语歌，算是等于是两岸三地很大的市场，所以大家都来台湾发专辑啊。
哦，对，
周华健其实也是香港人吧？就我记得他不
是
台湾人，对，
对，他应该是香港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就很多首很适合我，我印象就是。我爸骑车或开车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放周华健的歌，因为很有那种合唱的感觉。
哦，是是是是是。
什么？我应该以前有讲过，有一首歌叫做《追逐风，追逐太阳》。
哦，你有
类似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什么？他还有一些是毕业歌曲吧？朋友一生一起走。
对啊，那个大家已经听到烂了。
现在应该是没什么人，现在肯定不会有学校在用这首了啦。
但是的确这首歌很适合当毕业歌啦。
但是说到毕业歌，我突然想到，我那天才看，我忘记是在哪里的节目看到了，然后他们就在讲老歌，结果你知道他们提的毕业老歌是什么吗？
是什么？
风筝欸。风筝很老吗？
风筝哪里老？风筝是我高中的毕业歌欸。
对啊，风筝有很老吗？
好过分哦！我高中也才毕业快十年啊。
啊，好吧，这样一讲起来好像也……
十年就算老的话，我们今天讲的那些怎么办？
都是两三倍的。
对啊，
这首这个我忘记他叫什么，他就叫朋友吗？可能就叫朋友吧。
就叫朋友吧，我记得就叫朋友啊。
对，那时候就是所有的学校毕业应该都在用这首。
我记得有是一个渐进式的，就是国小国中那个时候就，因为我记得毕业歌它不一定只会放一首，因为我那时候国小还有一个叫什么今年夏天。
谁啊？
他不是艺人，他就也是他。今年夏天已经有点往风筝靠拢了，就是已经开始有
一
些学生制作曲
哦。OK，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
已经
制作曲。对对，然后今年夏天就开始领起一个风潮，就是好像大家都要毕业生要开始写一些歌，所以现在的很多都是很多校的联合毕业歌，就是一些有才华的高中生们干嘛出来写一首毕业歌，风筝就是其中一个啊。
对啊，对对对，蛮好听的、啊，但真的很高。
我忘记风筝怎么唱了，跟那个旋律我全部忘记了。
我只要有人开了头，我应该是会唱，因为我那时候蛮喜欢的。
哦，是哦。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他我忘记是不是有特别找 Mistake 去拍 MV 还是怎样。Mistake 就是一个电竞选手了，就是有拿过英雄联盟冠军的台湾选手。
嗯，
对对对对对 ，Anyway。然后我那时候就比较关注他们，所以我还蛮喜欢那首歌的。
原来如此，竟然、
然后老歌里面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现在应该还是蛮多人知道林志炫。
知道啊，知道啊。
你当然知道啊，你那么老歌。
喂
对，但是因为他之前
上，我还很喜欢周传雄哦。
对，他们算是蛮相近的类型。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之前会去上中国节目嘛，然后中国节目的一些剪辑什么回来，就他应该有在重新红吗？应该算了，应该算重新红。
嗯，
那 可是你知道尤克里里吗？
知道啊。
哦，所以是
知道，为什么我知道？
对啊，
为什么我知道？我回答完就觉得，对啊，为什么我知道？
OK， 好，给一些不知道的人听一下，就是尤克里里是林志炫跟我忘记他搭档叫什么名字了，
我查查，
反正他是一个双人团体，李记啊，李记 ，OK OK， 对，是双人团体。然后那一首，他很红的是什么？离人，离人应该也是在尤克里里的时候就有的歌。
离人是尤克里里的时候就有的吗？
因为其实我知道离人是张学友的啦，然后所以我有点不确定，就是我听到离人的时候我是听张学友的，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林志炫的。
哎、
原唱真的是张学友。哎、欸、对啊没错啊，
所以不是林志炫吗？
我看到底谁比较先啊。好啦没关系，反正
是
好歌啦，我觉得也不用去所以就这个，
对啊，没有意义。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就是蛮好听的这样子。然后我要讲的是，林志炫，我很常以前会碰到林志炫，当面碰到。
哎、欸，真的假的？
林志炫
是跟我刚刚那个周华健一样，华健兄
不是林志炫是基隆人、
哦他是基隆人。
对，然后呢，他开了一间，他们家是一间印刷厂。啊，那间印刷厂就在我妈上班的地方的对面，所以林志炫有时候会回家帮忙，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穿着邋遢的中年大叔，然后从那里面穿吊嘎走出来这样子，然后是林志炫，因为他在家里就是在印刷厂帮忙嘛，所以理所当然他也不会穿得太炫炮这样子。对对 对
他也不是一个会穿很炫炮的人。
可是他上节目的时候就是西装笔挺，然后整理的很干净啊。
哦对啊，
就是那个反差感是很强烈的。对，因为他的在舞台上的角色是就是也都没有胡子，然后戴很细框的眼镜。
哦， 我可以想象他邋遢的那个画面。
对对对，但是当他在那个印刷厂走出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也没有刮胡子，然后头发也没有整理，然后什么反正什么都没有，然后穿吊嘎这样子，
是自由的林志炫。
对，自由的林志炫。而且只要是在那个印刷厂那边，他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我不会突然看到有一次是比如说他准备要从家里去上节目的这种感觉，没有。
应该也是不会，应该也是到现场在化妆啦。
欸，对啦对啦，對，就是所以可是你我也觉得很妙啊，就是说还是因为他来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遇过他比较像是在舞台上，或者是也不用到舞台上，但是就是比较整齐的状态。
嗯，
是完全没有，真的一次都没有。我只要在公司那边看到他，
哥哥
不可能。不可能。
说不定他很忙啊，就是没有空了回家帮忙，那个是双胞胎哥哥。
谢谢哦，谢谢哦。
提供一个假设嘛。
他早上，而且我听说他是印刷业务。然后如果是业务的话，不是应该要，对啊。
对啊，不是应该要要讲出失礼的话，体面一点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但反正这件事情我就记得 很清楚，因为小时候我基本上都在我妈公司那边，寒暑假的时候啦，寒暑假的时候，
嗯，
就我都在我妈公司看漫画，所以超常遇到她的。然后这
刚刚都因为林志炫，嗯，是
没有，就是这也是我那天在听，就从张学友的歌开始播的时候呢，接下来就会陆陆续续出现很多老歌。然后离人也就跑出来了，
嗯，原来，所以就顺顺的连接到林志炫的部分。
对啊，欸，不过离人是不是好像也不太能算老歌齁？
好，哎，都有人说风筝是老歌了，我们这边怕什么？
不是，可是离人红不是比如说2020之类才又红了一次吗？
但是这跟他是老哥这件事应该不冲突吧？
对啦，对，当然啦，
对啊，就是如果老哥只是看年份，不看他有没有红或是翻红的话，
翻红花。
我刚才也是想到这个。刚既然都提到周传雄，我一定要提一下我以前 MP3 里面很喜欢他的一首歌。
等一下，周传雄，我来猜一下。周传雄那个，我忘记歌名了，算了。
他最红的应该是《黄昏》吧？
哦，对，《黄昏》，对，《黄昏》，我要讲《黄昏》，
我也非常喜欢。但当时，我的 MP3 里面的爱歌是他跟那个，但这首我觉得也不能算老歌，虽然我们的定义真的很难抓，反正他有一首歌叫《再见北极雪》。那时候我和我哥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疯狂的在无限重播。
Okay.
我记得好像是一种分手歌吧，对，但是很好听， oh. 我非常喜欢。
Oh.
对，非常非常推荐。就他我最喜欢他应该就是这两首歌，但当时那个年纪的我是一直在听《再见北极雪》的。
我现在脑子为什么一直浮现七月七日晴？好奇怪哦。
为什么？
我不知道。再见北极雪没有听过的感觉，还是我可能只要看到，我应该是听到歌曲才会想起来啦。我觉得
你等一下可以去找找看，我记得他好像有 MV， 但 MV 好像是那种很
你说沙滩散步那种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路线。我错了，简陋是他不是专程去拍个 MV， 是好像是收集一些他们录音室的片段，
哦，
变成一个 MV 的那种感觉。
Okay, okay.
我记得，
嗯，
就我印象，他们两个戴着那个耳机啊，干嘛干嘛的。对，但这首歌很好听，嗯，推荐。我觉得周传雄算是一个很，我记得后来有印象有看到他出现，他都好瘦。我记得他好像有生病还是如何，但是因为我妈也还蛮喜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音乐才华的人。所以我就是一直有偶尔看到周传雄的消息，都会默默停下来把那一则新闻或是把那个东西看完。对，
他写超多歌的啊。
对啊，他的，我记得他很多厉害的歌都是他写的。
对啊，
就是一个超有才华的人。
因为我们，
哦对，还有
个别
名叫小刚，
对，我们那时候叫小刚。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所以他以前是以小刚，
就是他写歌的那个作词者很常都是用小刚，作词之后作曲的名字会用小刚，哦，好像是他后来就是出专，欸，我也不记得了啦，我不记得，因为我没有那么粉他，
没有那么粉，这是
现代，用现代的台词，
是吗？这有现代吗？
啊，这很老是不是？
粉他。
哦，粉他很老是不是？
我不觉得，
对不起，
我觉得有点老。
靠北，好吧。
既然刚刚都有说到一首日文歌了，我要来推一首，虽然不是我小时候听的老歌，但是是我现在长大了觉得很好听的老歌。是那个，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那个日本的 City Pop
哦，
那个，
嗯，
对。我就会打开我很喜欢在 Spotify 上面找那个日本的 City Pop 的歌单，点开来然后去听，然后里面我就是毕竟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那个叫什么竹内玛利亚，
嗯嗯嗯，
对，
是最红的 City Pop 吧，
对对对，然后但我要说的是中森明菜的，大家应该知道中森明菜是
谁，你讲这个名字也是没有，也是最红的范围之一。
对啊，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吧。反正我也没有要讲不红的，我就是要讲红的，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哦，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就是他也很红的一首歌叫 Oh No Oh Yes，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要听歌才知道。
他是好，他的歌词是在我现在觉得很神奇，是因为我很意外在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是他是在讲一个婚外情的故事
哦，
就是他的这个视角，就是唱歌的那个歌词的视角是自己是小三，就他知道这一切不行，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就是 就是忍不住想要继续跟这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我那时候想说，因为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毕竟我也听不懂日文，我就是觉得，哎，这首歌好好听哦。然后东森明菜的声音很，就是很低沉，很有韵味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很喜欢一首歌，我就一定会去找那首歌的歌词。然后我看到歌词就，哎，原来是这样，
嗯，
就非常的有，嗯，他的歌词描述的很有画面感。然后加上这首歌好像后来，就虽然这首歌好像本来就还蛮红的，但是他好像有一阵子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可能在韩国吗有红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很想找原因，但我找不到。我为什么会说他在韩国红起来呢？是因为现在在 YouTube 上你去找东森明菜，然后你打东森明菜 Oh No Oh Yes 的话，你会找到很多日本韩国的人把他的演唱的片段剪辑，然后放上韩文的字幕，然后下面都是韩国人的留言。
Oh.
我想说，就我反而找不太到。虽然本来的确日本很多音乐版权或者什么的问题，其实在 YouTube 上也不一定那么好找到。但我很意外的是，嗯，那么多韩国的人喜欢这首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嗯，我后来甚至还有去 Google 说，我到底为什么这首歌在韩国翻红，是有什么戏剧有用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或是有没有谁翻唱过之类的？
我真的找不到原因耶，我真的好好奇哦。
因为他自己好像也断断续续的，就是到比较后面，好像2004年还什么之后，他都有点断断续续，因为他有一些什么经纪合约的问题，还有他自己身体的问题这样子。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东森明菜这个人是因为那个梅艳芳。
哦，
对，就是因为他的一些感情方面的故事，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对这个女生的印象，就是毕竟的确我们年代差很远嘛，所以那时候的印象就是，呀，这女生太衰了吧，就是她跟梅艳芳都很衰，被这样一个渣男骗什么的。但是当时的我看到，我忘了为什么会看到有人整理出，就是好像是看到有人在分享梅艳芳的故事，然后里面就提到一点中森明菜，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支线就去把中森明菜的故事也看了一下。
你这个也太支线了吧，
很支线啊。
完全
对啊，就是
交集超级小的，然后你就从这边再延伸出去。
对啊对啊，然后但是我看完这些故事之后，我也完全没有去找中森明菜的歌来听，完全没有，我就只是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然后所以是后来在因为那个 City Pop 的歌单偶然听到，而且因为我就是放着让他 random， 然后我直到有很有兴趣，我就会把手机拿起来，然后把这首歌按个爱心，就是让他加到我的歌单里面，
嗯，
我才发现，哎，原来是东森明菜的歌
哦。
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哎，真的好好听哦。而且这首歌也是，好啦，可以说它是老歌，好像是1986吧，还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应该可以算是老歌。
1986还不老？
老啦老啦，哪次不老？都老了。
而且他去年，其实他去年有成立个人的我忘记是品牌还是网站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本来还有点期待说他会不会再推出新专辑，不过到目前没有消息就是了。我说去年就是2023，所以没有很久以前。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就那时候有稍微掀起一些话题，因为毕竟他也算是蛮传奇的艺人了，然后他的歌也都很红，
哦，对对对，
所以大家是有一点点期待的，不过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啦。对啊，
嗯，好可惜哦，
略显可惜。
他的嗓音真的很特别，
对啊，
很有魅力，而且跟他的，因为我看那个时候他的照片都非常的可爱，他是很清纯可爱路线，但他的声音是很有韵味，有点小烟嗓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有一段，也不是说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古早一点的日本女歌星，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风情，就是很纯粹的一种路线。我觉得现在很多
的
歌星，对，很明确的一种路线。然后我觉得现在歌星很常都是他可能很多曲风都可以做，然后他会在 歌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表现。
哦哦，是是。
然后我觉得老歌蛮长都是挺纯粹的，
就以他的个人风格为主，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谁的歌，这样子的感觉吗？嗯，
对，
我也有意识到，
就这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年代有点不同的关系吧。
嗯，
对。不过这样子回味起来也会比较，就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人。你一听到歌或者是一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你基本上就会知道是这个人的。
我觉得要能做到这种很标志性的，就是要真的是，就像我觉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歌手都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你听到这个旋律或是听到这个人的歌声就很能知道这个人。我觉得他就是红到一个程度，以及他有这个能力做到，他做出了自己的那个标志性。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该怎么讲，不是说现在的就是歌手没有这件事情，只是好像真的因为年代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关系，好像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深刻吗？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资源不同啦，就是以前的、因为以前的资源有限嘛，然后应该说渠道有限、你可以去上的比如说就是一些音乐节目，或者是你曝光的管道就是电视电台这样子。那公司他可能在这种比较实体的资源上，他就只能投注给几个人，然后很红的我们现在就会记得。那可是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很有机会很红，像那天我朋友就是
现在不缺管道，
对对对，就那天我朋友就丢给我一个那个日本的乐团，然后我真的是一点点我丝毫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他们的 YouTube 的播放也是5900万。
等下是哪个乐团？
REOL。反正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知道 Sting
对啊，就是像这种状况啊，分众分得很清楚很厉害，可是以前就是大家都听这些人，但现在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管道去突破你的那个缺口。哎呦，不要说了，我之前才知道杰尼斯在那个 YouTube 上原来是这么猛的。
什么猛？
就是随便一个杰尼斯，也不是随便一个啦，因为Snowman 吗？ Snowman 他们应该算新的比较红的。
我跟杰尼斯最近比较不熟。
对， anyway 就是像这样啊，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可是他们也是六七八百万啊，六七八千万，对不起。
嗯，现在好像的确啦。
对啊，然后那个龙泽秀明的公司，
老老的感觉，我越讲越觉得自己有种老老的感觉。
你好惨，我都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
可恶，输了。
那个龙泽秀明的公司现在有开始推第一组，好像是第一组艺人吧。然后他们就是之前杰尼斯的团体里面出来三个人，原本好像是五人团体，然后现在出来三个人。然后那首应该是一个礼拜就1000万了。
真的假的？
我查一下，我记得很高。
虽然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人在评论，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啊，不是 那不是一个人，就是我朋友，就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哈日的，一直以来都是追日本那边的，管是艺人啊团体啊什么，他就是，所以他观察日本的那个演艺圈很久，然后他到现在都是一直有在持续关注很多日本的团，然后他就说其实还蛮感谢这几年来 K-pop 的盛况，就是盛况空前的那个在占领着全世界的很多音乐排行榜。他说因为他觉得其实 J-pop 有一阵子很不上进，他说他觉得他们太锁国了，他就说他觉得他们太锁国了，就是觉得只想做自己国家的生意就好。因为之前他也跟我分享过，就例如说你 在日本你要看演唱会，不是说你去抢票好就好干嘛，你是要用抽的。
嗯，
然后就又有很多限制，就是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话，或是你人不在日本的话，有很多限制，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他们以前就是也没有那么想要用 YouTube， 所以反正就是他们国家的很多政策或是日本演艺圈的方向都一直是想要打国内就好，没有想要做国家以外的人的生意。然后我朋友就说是还好韩国自己就是这几年以来韩国 K-POP 直接杀到那个杀到日本的家门口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他们不得不振作起来。他就说他其实蛮感谢的，所以他们才又有比较积极的想要振作起来，也不说振作起来，他们原本也没有不振作，他们只是没有那么想要打海外市场，或者是觉得目前国内就已经很足够。所以对他来说，造福到他就是哦，越来越多日本的艺人往国外发展，或者是要去国外开演唱会。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他觉得是 K-pop 有一些功劳，他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像你刚说的那个，比如说几天就几千万，其实这个在韩团现在很多有一些很红的韩团来说，当日就千万或是什么，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就觉得，哇，以前我还在追星的时候，都是比如说哦百万了，就要觉得哇好多好多要，
对啊，
百万要庆祝，以前是这样的，但现在这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啊，我就觉得反正这大概就是这些年代的不同，然后也造就听歌习惯的不同，然后我觉得也让老歌跟新歌真的有蛮大的差距。你看现在的编曲结构跟歌词结构真的是一首比一首还要复
杂。哎，对对对。
可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老歌可能就是 A 段副歌 B 段副歌结束了。
对，就是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啊，这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听歌听久了可能就会一直朝更多元的方向去，也不一定。对，那但是经典还是经典，我觉得不会因为它什么歌曲比较简单，或者是歌词比较没有这么炫炮就会被忘记，应该没有，应该真的经典就是还是经典。好啊，我们今天
是不败的。嗯，
我们今天那个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就是聊了一些，我觉得其实真的只挑了几个人而已啦。
对啊，没有很多人的，
啊，
毕竟我们
时间
开小支线，
反而时间可能感觉有点不够，因为其实有很多我小时候听的歌星，我也没有讲到啊，什么东汉良啊、小虎队啊。然后什么像是还有什么啊，我那时候的偶像，我小时候的偶像，或是女生的话，
你现在有一种 SHE。 哦对啊， SHE 也是你小时候是吗？
没有到小时候啦，高中。
嗯，年轻的时候。
SHE 是高中
青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我现在在想我会有点记不起来啊，国中在听谁啊。
像刚刚在讲那个说什么标志性，说什么一听到这个歌就知道是个人，我就超想讲方大同的啊。
哦，方大同，相比
我
刚刚讲的也是比较年轻耶。
对啊，他就是没有像刚刚讲的那些那么老，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小时候听的歌啦。
哦，
他当然没有严重到，诶，严重，没有到像我出生之前的那种作品，但的确就是我的确从小听到大。
方大同现在干嘛？
没有作品，他转幕后了。但他其实近几年，
哦 okay，
就是疫情那一年，他还有得金曲奖，欸，最佳制作人。因为
最佳制作人才不
会知道，啊，关在家里。也没有，因为他当最佳制作人那首歌也是他的歌啊。
哦，是啊，
哦。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大家都关在家里，然后他就关在家里写了一些关在家里的歌。
OK，
有一首叫我的头发有点长，就是在讲啊都没办法出去剪头发。然后还有一首歌叫面面，就是那个吃面拉面的面。
嗯嗯嗯。
然后就是在讲啊疫情只能在家里下厨，来来怎么做一碗面这样子，就是很逗趣。我记得应该是面面得奖，就很有趣。对对对，就是那他之后就好像比较少，他就转幕后为主。但是他其实到近期 就是到后来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什么爱爱爱啊，然后一些比较经典的情歌，但是他后来其实哦，因为他自己也很想尝试一些武打或是快歌之类的，但也是很有方大同风格的，就像是什么悟空啊或者是什么，好，大家都不会知道了，对，但是我只是想讲，
好啦，大家还是知道爱爱爱啦，
对啊，爱爱爱会知道吧，
对啊，大家会知道啦，
现在年轻人知道吗？
就不要哭，你就没有多老，就不要看面哭啦。
好了，我爱方大同。
好了，如果下次那个元跟肉鱼他们也有想要讲的老歌，因为我不太确定他们有没有这么就是记得年轻的时候的追星心情，
会吧？
因为感觉元很不像，
但我觉得他是可以说出一些就是特别有印象点的歌，
是啦，也是。
追星的话可能偏难，但就是会有一些陪伴他的歌啊。我在想，每个人多少应该都会有。
好啦，真的蛮多的。我刚刚突然想要拖拉裤，
哦，哎、欸，我竟然知道拖拉裤，哎，
哦，拖拉裤也是好久，而且这是完全是跟我们刚刚讲的类型非常不同，终于进入乐团的年代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了。
对。好像还蛮多的可以说的，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对，那我们这礼拜一样是来到了电影环节，刚好这礼拜有那个朋友推荐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魔法公主，不是啊，不是魔法公主。
这个还需要大家推荐吗？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但我今天要讲，我今天去看的，我今天才去看的。然后我觉得有点，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的时候看不懂，然后我今天看才有点意识到说，靠，这部片原来这么悲伤，我真的是从头难过到尾，我到现在还在难过。对，就但是很美啦，希望大家趁它还在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好，但是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部片。
说的好像你要推荐魔法公主。
没有没有没有，不用魔法公主，不用我们推荐了，好了。对，这部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它叫做入侵者的晚餐，是一部日本电影，然后它主演是菊地凛子，还有两个女生，然后故事蛮有趣的，故事是他们是菊地凛子是一个算是那种家政妇吗，好像不是算家政妇，就是派遣的打扫员，
清洁工，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屋子的主人出去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到钥匙然后进去里面就做打扫，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同事是专门做料理的，就等于是说、
他们是有分工的是吗？
就是对，有分工，然后你可以预约不同的项目。其实我不知道有料理这个环节，就是我是说，我不知道日本原来有这种职业，是可以在你出门的时候，他们就帮你料理，然后料理好，你可能要到家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有人煮好的饭在那边等着你吃，这样。对，我觉得还蛮酷的。我是到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也有包这部分。我一直都想说，就是打扫不是就差不多了吗？到底还想怎样？对，好，那然后他们
不要限制你的想象。
对对对，他们就是这种家事的派遣人员吧，应该这样讲。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觉得对公司的制度有一些不满，结果在聊这个不满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就想到说，哎，我那天听说就是他们的老板，然后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因为她用她 model 生涯赚来的钱，然后后来就转成开公司这样子，然后说她听说老板有逃漏税，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哎，还是我们来内部告发，就是反正对公司很不满了，那不如在辞职之前做一些怎么讲呢，轰轰烈烈的事情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决定去老板家找证据。那对对对，然后 反正这中间就是有点，也有点运用他们作为那个家事人员的身份去成功达成进去他老板家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
对，但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有点那个Ocean's Eleven，Ocean's Eleven 叫什么？瞒天过海的故事。
嗯，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但完全不是。
嗯，不然呢？
完全不是，
那种反转是吗？
对对对，它有蛮多反转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小小笨笨的趣味。那我觉得
都是有点是幽默的，
是幽默的，是幽默的。
嗯，
对，它就是那种很轻松的小喜剧，但是是巧思的那种幽默，所以我觉得是
会心一笑的。
对对对，蛮多会心一笑的。
嗯，了解了解。
然后又90分钟，然后都是很轻松的笑点，那我觉得确实不错。这也是我朋友推荐我去看的，然后那天看完就觉得哇赞，有料。他的那个编剧是之前很红的日剧叫做，就是有一个女主角，她会一直回到 一直重新过她的人生，他好像
重启人生，
重启人生的编剧，对，
耶，
对对对对对，好，重启人生也
很棒，哦，是同一个编剧哦，
对对对对对，
对啊，重启人生我们之前推过啊，不是
吗？哦，是吗？
有，我们有推过，啊，
OK OK， 一下
都是肉乙推的嘛，
哦，
是谁有
没
有推过？
对对对对，有有有有有，好像是肉乙推的，
对对对，
那是这个编剧写的，所以你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 feel。可能是这种路线，
嗯，大概可以理解，
对对对对对，嗯，OK， 很不错的电影啊，推荐给大家。好，那你在 Netflix 上就可以
看
到了，所以 KKTV 也有，
哦，OK OK，
嗯，对， OK， 好，那今天的电影环节就推荐给大家。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喜欢的老歌，欢迎分享给我们，这次你可以贴一个 YouTube 连结过来就很好了，也不用写太多字，不是很棒吗？
对啊，
对，欢迎跟我们分享。
还不贴吗？还不给我们说吗？
好啦，那差不多就这样啦，
大家拜拜，
拜拜，下次见，拜拜。